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分享的圣经当中的人物是旧约的犹大。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大概的回顾了犹大的一生。那其中呢提到一点，就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对于作恶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非常外层的层面。我们会觉得呢，作恶时脾气暴躁，言语伤人，触犯明显的道德底线，或者呢是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，一个人只要没有伤害谁，没有做出非常离谱的行为，就觉得呢自己还算是端正，至少呢没有偏离得太远。尤其是对于很多成年男人来说，这种自我判断非常常见。每天工作、生活、处理关系、面对压力，我们不一定觉得自己多属灵，但是呢我也很少觉得自己有多危险。我们常常会说呀，我就是现实一点，我只是成熟一点，我只是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。可是呢，圣经常常不是先拆穿人的凶狠，而是先拆穿人的精明。很多时候让一个人生命慢慢下沉的，它不是突然爆发的大恶，而是一次次看起来很合理、很聪明、很会做人、很懂得保全自己的妥协。它不一定制造公开的冲突，不一定带来立刻的后果，甚至呢，在当时还显得很成熟，非常的顾全大局。但就是这种妥协会一点一点改变一个人的理念。一开始呢，我只是为了少得罪人退一步，后来呢，是为了保住利益再退一步，再后来，人为了合群，为了安全，为了不承担代价，就会慢慢的学会把对错放在后面，把利弊放在前面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37章里犹大参与出卖约瑟的这段故事。这个故事很熟悉，就是约瑟呢被哥哥们嫉妒，被丢进了坑里，然后呢又被卖到了埃及。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会很自然的把约瑟看成是受害者，把哥哥们呢看成是作恶的人，这当然没有错。但如果我们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，特别是看犹大在这件事情里的发言跟选择，就会发现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接近成年人的危险。犹大他不是最先提出杀约瑟的人，犹大也不是唯一阻止流血的人。在他之前呢，其实流便已经站出来阻拦众人不要害约瑟的性命。可是犹大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选择真正救回约瑟，也没有选择把兄弟们带回到正确的路上。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就是不要杀他，把他卖了。这就是犹大这段经历刺痛我们的地方。我们多数人未必会选择最明显的凶狠，但是我们很可能会选择精明的妥协。我们先回到创世纪37章，看看这件事呢是怎么发生的。创世纪37章开头呢，就把约瑟家里边的张力放在了我们面前。约瑟17岁的时候，与他的哥哥们一同放羊，他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。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，雅各还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这件彩衣呢，在家庭里边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，它象征着偏爱，也象征着区别。约瑟穿上了它呢，就等于每天都在提醒哥哥们，爸爸更爱我。经文说，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，雅各的偏心，约瑟的特殊位置，还有哥哥们的嫉妒，家里边的沉默跟冷淡已经积累了很久。很多家庭的破裂都是这样，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一天突然的爆发，而是那些长期没有处理的偏心、误解、比较还有沉默。后来约瑟做了两个梦，在第一个梦里边，约瑟跟哥哥们在田里捆庄稼，约瑟的庄稼呢捆起来站着， 哥哥们的合捆啊向他的合捆下拜。第二个梦里边呢，日头、月亮与11个星向他下拜。约瑟把梦讲出来之后，哥哥们便更加恨他，连父亲雅各也责备他。这里边呢，我们要谨慎一点，就是约瑟的梦呢不是虚构的野心。后来呢，在神的护理当中呢，这个梦确实应验了，但是约瑟年少时怎样表达，哥哥们又怎样理解，家庭里原本存在的嫉妒又怎样被进一步激发，这些呢都让冲突继续升温。所以有一天，雅各派约瑟去找哥哥们。哥哥们呢原来是在试剑放羊。雅各对约瑟说，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羊群平安不平安，然后呢回来告诉我。约瑟听话，自己呢就去了。他到了试剑，找不到哥哥们。后来呢又有人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往多滩去了。约瑟呢就继续追赶，直到多滩。从约瑟的角度看呢，他只是听父亲的差派去探望哥哥们带回消息。但是啊，从哥哥们的视角看呢，那个穿着彩衣的弟弟，那个做梦的弟弟，那个让父亲偏爱的弟弟又来了。经文说，哥哥们远远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。他们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这话特别冷，他们不只呢是讨厌约瑟，他们恨到一个地步，想要亲手终结他的生命，也想要终结他的梦。他们说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，意思呢是只要我们把这个人除掉，他的未来也就没有了。人在嫉妒当中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，嫉妒呢不只是希望自己也有，嫉妒更深的地方呢是不能接受别人有，它只会让人不只是痛苦自己的缺乏，还会愤怒于别人的被爱、被看见、被抬举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流变先站了出来。这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的地方，不能说无人拦阻时犹大站出来。经文很清楚，流变听见了，他想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。他说，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他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经文还解释，流变的意思呢是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给父亲。所以呢，流变不是没有动作，他确实想救约瑟。但是流变的软弱也在这里，他没有正面的去对抗众人的恶，他没有直接说这事儿在神面前是罪，我们必须停止。他选择了一个暂时的办法，就是先把约瑟扔进坑里边，然后呢再找机会去救他。流变啊有救人的心，但是他没有足够彻底的勇气。约瑟来了，哥哥们剥了他的彩衣，把他丢进了坑里。经文特别说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约瑟呢，从被宠爱的儿子瞬间变成了一个被剥夺、被隔绝、被丢弃的人。而哥哥们呢，他们坐下吃饭。一个弟弟在坑里，一个家里的骨肉被丢在黑暗里，哥哥们呢却坐下来吃饭。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会让人对别人的痛苦变得麻木。就在这时，他们举目观看，见一伙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墨药要带到埃及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犹大说话了，他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弟弟，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，我们的骨肉。好，那这句话呢成了我们今天这一集内容的核心。我们不能把犹大说得太简单，犹大呢他不是完全没有提到亲情，他确实说了，他是我们的弟弟，我们的骨肉。这说明呢他不是毫无骨肉的意识，至少在那一刻他知道约瑟不是一个外人，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处理的物件，而是他们的弟弟。但问题是，犹大知道约瑟是弟弟，却仍然提议把他卖掉。这话暴露出一个很深的东西，犹大思考问题的入口啊，不是说这事儿对不对，而是这事儿有啥好处。然后呢，他后面也说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，我们的骨肉。 所以说犹大的动机呢，他不是说一句话就完全定死的，经文呢没有把他完整的内心展现给我们看，但是从他的提议看呢，他至少带着明显的利益计算。他拦住了杀人，却推动了贩卖，他避免了流血，却没有避免背叛，他没有选择残忍的恶，但是呢却选择了一个更划算的恶。这就是成年人最熟悉的危险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会选择最坏的那个选项，我们甚至呢会因为自己没有选最坏的而觉得我已经不错了，对吧？我没有亲手害他，我没有把事情做绝，我已经在帮忙降温了，我已经比别人温和了。可是我们的信仰不只是问你有没有比别人坏一点，信仰要问的是你有没有站在神所喜悦的正直里，你有没有保护那个该被保护的人，你有没有在群体作恶的时候拒绝成为一种更聪明的帮凶。犹大的提议很快被众人接受了，于是呢，他们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，得了20块银子，约瑟就被带到埃及去了。这场交易没流血，但是非常残忍，一个弟弟被当作货物，一个生命被换成了银子，一个家庭呢从此进入了漫长的谎言，一个父亲将要多年活在丧子的痛苦里，一个少年被带往陌生的埃及，进入了奴仆的命运。他们想摆脱约瑟，当然了，我们知道约瑟的故事才真正开始。他们想终结约瑟的梦，结果神的护理正在通过他们的罪继续推进。他们以为自己掌控了命运，却不知道自己呢不过是在更大的计划当中暴露了自己的罪。如果这只是古代一个家庭的悲剧，它离我们就太远了。但是圣经之所以刺透人心，是因为它写的不只是遥远的人性，而是今天仍然活在我们里面的人性。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兄弟了，也不一定会把兄弟卖掉，我们也不一定会面对像约瑟那种极端的场景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犹大式的选择。什么叫做犹大式的选择呢？就是当你明明知道一件事不对，却不愿意付代价去拒绝它，于是呢你开始找一个更聪明、更安全、更体面的处理方式，让自己呢既不显得太坏，又不需要真正的站在正确的一边。在职场里这样的事儿很多，你知道呢有人被不公平的对待，你也知道某个决定伤害了一个认真做事的人，你心里清楚如果你一句实话，事情呢可能会不一样，但你也知道啊，这话说出来得罪人，影响关系，让自己以后难做，于是呢你沉默，甚至呢还用很成熟的话安慰自己。职场就是这样，不要太较真儿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。在关系里呢也经常这样，一群人一起议论某一个人，一起误解某一个人，一起把一个不在场的人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。你知道这些话不完全公平，也知道呢对方没有机会为自己解释，但是你不愿意扫大家的兴，不愿意显得自己不合群儿，于是你不附和的太明显，但是你也不阻止，你就是笑一笑然后换个话题。你没有制造伤害，但是呢你却允许伤害继续发生。人的处境啊确实复杂，但是如果往往说一些话呢是为了逃避自己该承担的责任，它就会慢慢的变成是一种自我保护。精明的妥协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通常不会立刻毁掉你，它不像罪那样自言，它让你正常生活，正常出现在人群里，甚至呢形象还不错，你没有失去什么，所以你没问题。但是它会慢慢的改变你，不是一下子跌下去，而是一点一点的放低标准， 不是突然的背叛信仰，而是慢慢的习惯的不再以神的眼光判断事情，不是立刻成为恶人，而是在一次次权衡利弊里让自己越来越远离纯正。这个呢，就是体面的恶。它不像杀人那么凶狠，同样背离了爱与公义。它不像流血那样刺目，但是也伤害一个生命。它甚至呢，披着一种理性的外衣，让人觉得呀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站在犹大的上面去指责他，更准确的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犹大面前停下来，看见那个自己里面那个熟悉的声音。那个声音会问我这样做有什么损失，他也会说大家都这样，为什么我当那个特别的人呢？他也会说我已经没做最坏的事了，这还不够吗？但是圣经把我们带到更深刻的问题面前，一个属神的人能不能只满足于没有做最坏的事？一个跟随神的人能不能一直用我比别人好一点来安慰自己呢？我们暂且顺着犹大的故事往后看一点，创世纪38章呢，又接着记载了约瑟被卖的事儿，记载了犹大离开他的弟兄，下到一个亚杜兰人那里，又迎娶了迦南人的女子为妻。后来呢，他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的混乱，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俄南也因他的恶被审判，他玛被亏待，犹大自己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与他发生了关系。那这一篇经文非常的沉重，我们不能简单说呀，创世纪37章出卖约瑟就是犹大一生所有问题的唯一原因，圣经没这样说。但是我们从叙事的安排看，37章犹大参与出卖弟弟，38章呢，随即就出现了他离开弟兄进入了家庭混乱，这至少让读者看到犹大的生命问题不是孤立的。一个人在一件大事上选择利益和妥协，往往会在其他的关系里继续显出类似的模式，他怎样处理责任也会影响他怎样面对家庭，他怎样在最终逃避也会影响他怎样去在更复杂的局面里边继续失守。生命是贯通的，我们不要以为说职场上的妥协呢，我就停留在职场，关系当中的自私呢，我就停留在关系，信仰里的麻木呢，就在聚会和祷告当中。一个人里面形成的模式会慢慢的进入他生活的每一个房间。所以成年人的生命最需要警惕的不只是那些一眼可见的大罪，也包括我们以为无伤大雅的小的妥协。但是讲到这里呢，我们也必须补上圣经给犹大的另一面，犹大不是一个只会一路沉沦没有任何转变的人。到了创世纪43章，饥荒严重，雅各一家呢需要再次下到埃及买粮。那个时候埃及的掌权者其实就是约瑟，但是哥哥们还不知道，他们必须呢带便雅敏一同下去。雅各害怕失去便雅敏，就不愿意放手。那这个时候犹大对父亲说，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。当年犹大面对约瑟的时候把弟弟交出来换来银子，那多年以后呢，犹大面对便雅敏的时候呢，却愿意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。到了创世纪44章，约瑟试验哥哥们把银杯放在了便雅敏的袋子里，事情败露之后，便雅敏似乎必须留下做奴仆。这个场景其实非常像当年的多摊，又是一个父亲深爱的儿子，又是哥哥们面对一个可以把弟弟留下的局面，又是一个他们可以选择保全自己把弟弟交出去的情况。当年呢，他们把约瑟卖了，现在他们怎样对待便雅敏呢？这一次犹大站出来了，他向约瑟陈情，反复地提到父亲的痛苦，提到父亲的命跟着童子的命相连，最后他说，求你容仆人留下，代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这句话跟创世纪37章形成了强烈的对照。当年犹大说不如把约瑟卖了，后来犹大说 求你让我留下，代替便雅悯。这就是圣经的叙事深度。圣经没有替犹大遮掩罪，也没有把犹大呢钉死在罪里，他让我们看见人的失败，也让我们看见人的转变。他揭露了人的妥协，也显明了神仍然在漫长的岁月里塑造一个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犹大的精明，犹大的妥协，不是为了给他盖棺定论，更不是说呢，一个人只要年轻的时候有过错就永远没有盼望了。恰恰相反，犹大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人可以很深的失败，也可以真实的回转。人可以曾经用利益衡量关系，但是后来呢，也可以在爱里承担代价。这个转变不会发生在一个继续自我合理化的人身上。一个人如果一直说我没有错，我只是现实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自保，我没有伤害谁，我只是顺势而为，那他就很难进入真正的回转。回转的开始往往是一个人终于停止替自己解释了，他开始承认，我当时呢不是没有选择，我当时不是完全身不由己，我只是害怕付代价，我只是更爱自己的安全，我只是把利益放在了正直前面。这就是恩典开始工作的地方。对于今天的弟兄来说，犹大的这段故事至少给了我们三个提醒。那第一个提醒是，不要只用我没有做最坏的事儿来判断自己。很多男人的自我安慰就是，我已经不错了，我没有像别人那么狠，我没把事儿做绝，我没主动害人，我只是沉默，我只是顺着环境走。可是在神面前，问题不只是你有没有做最坏的事儿，而是你有没有按照你已经知道的光去行。你知道那件事不对，却选择沉默，你知道那个人被亏待，但是呢却选择旁观，你知道自己的家庭需要你承担，但是你却逃避，你知道神的话正在提醒你，但是呢你却拖延了起来。这些未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果，但是呢他们正在塑造你。第二个提醒的是，警惕用利益语言取代良心语言。犹大那句话最刺耳的地方是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不是说人不能考虑后果，也不是说信仰生活不需要智慧，圣经不鼓励人鲁莽，也不把冲动当成是属灵。问题是，当有没有益处变成我们的核心判断标准的时候，人就很容易偏离神。信仰不是让人变傻，而是让人呢不被利益统治。真正的属灵成熟不是失去了判断力，而是在判断利弊的时候，仍然把公义、爱、诚实和怜悯放在更高的位置。那第三个提醒呢，是真正的回转一定会从逃避责任转向承担责任。犹大后来的转变不只是情绪上的后悔，他不是说呢，我很愧疚很难过，我当年呢也不容易。真正让我们看见他变化的呢，是他愿意为便雅悯担保，愿意为父亲的痛苦负责，愿意在关键时刻说让我留下。这是成熟。过去呢你习惯的逃避沟通，现在呢就学习坐下来好好说话。过去你习惯把责任推给别人，现在呢就学习承认自己的部分。过去呢你习惯用忙碌去遮盖属灵麻木，现在呢就重新建立祷告和读经。过去你习惯用利益去衡量关系，现在呢就学习在爱里付代价。不要轻看这些小的转向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问自己，我有没有犯大罪，我们要问的更深的问题是，我是不是越来越会为自己的妥协找理由？我是不是越来越习惯把利益放在对错的前面？我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为真理付代价？我是不是在某些环境里已经习惯了做一个体面、冷静、聪明的旁观者？实话而言，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它就是回转的开始。 犹大卖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种不那么刺眼但是却非常危险的恶，它不是凶狠的举刀，而是精明的计算，它不是公开的杀害，而是体面的出卖，它不是完全没有亲情，而是把亲情呢压在了利益和自保下面。圣经没有停在创世纪37章，犹大后来呢确实经历了转变，他曾经把弟弟卖掉，后来呢却愿意为弟弟留下，这也说明了人的失败不是终局，神的恩典可以进入一个人的历史，也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的责任感、亲情还有良心。但是这条路呢必须从诚实面对自己开始，不要再把妥协叫做成熟，不要再把利己呢叫做智慧，不要把沉默叫做稳重，不要再把逃避叫现实，也不要再用我没有做最坏的事儿来遮盖自己没有做正确的事儿。真正的成熟不是越来越会保全自己，而是越来越愿意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正直的人。下一次节目我们继续看犹大的家庭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男人在原则上的失守如何继续影响他的婚姻、亲子关系还有家庭责任，我们也会看见神怎样在混乱、羞耻和失败当中仍然推进他的计划。好，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男行客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、困惑、意见，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男行客的汉语拼音男行客@良友.net。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上天。